我们来到21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里面是好像是把好几件事情都放在这一章里，但是我们认真看起来的时候呢，事情是经过不同的事情，但是里头有一个原则很清楚的摆那里摆了出来。刚才弟兄姊妹们交通过的那些呢，我就不重复提了。不过我想该肯定一下的就是那个铜蛇的问题。因为这个铜蛇旷野举铜蛇这一件事情，和主在约翰福音3章里边所提到的那一个事情是连接起来呢，那我们很显然就可以看到了，当时神叫摩西造一个铜蛇给以色列人去看一看，显然不只是给他们一个医治的方法，在当时来说，同时在这个医治的方法里头呢，是一个启示，那个启示就是说到人的罪在神的面前得解决，凭什么？凭神的儿子，他承担人的罪，然后就让人用信心去接受神儿子所做的，那人的罪就解决了。那启示出来的事情是那么简单，但是你一回到那个铜蛇的问题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常难怪文士没有问那什么意思呢？是很显然的。为什么不是什么？不是用泥巴来做的一条蛇？为什么不是用骨头来做一条蛇呢？为什么是一定要用铜蛇来做呢？那这个就是有讲究在那里的，因为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应该很清楚的知道，不仅是旧约圣经了，从旧约一直到新约，我们如果读到启示的事情上去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清楚知道铜本身就是一个审判的记号。所以说到那个铜蛇呢，蛇当然就是那个审判的对象，但是为什么他会审判呢？落在审判里呢？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罪的根源。那这个要回到伊甸园的那段历史里头去看了。不过我们也看也从经文里面来看呢，特别看了启示录的时候，你很清楚看到蛇是有所指的。这你看启示录那里说，那蛇那里先提到这个大红龙，那大红龙是什么呢？就是那古蛇。那古蛇是指的什么呢？就是指在伊甸园里面对付神的旨意的那一个那一个撒旦。那因此我们把这些在启示里面说发表出来的这个事情，你点一抓出来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的看见神当时让摩西捉这个那一条铜蛇，乃是用着那一件事情来启示神将来救赎祭活是怎么的执行，是借着神的救赎的祭活的执行，就叫给蛇咬的人在当时就得医治。在启示里呢，那就是说到 罪人能回到神的面前，也就是透过这一个主耶稣基督承担了那个罪的惩治，来对付了那一个撒旦的工作，而完成了那一个救赎的旨意。那我们感谢主，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是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留意到的，因为我们总得要记得，他们当时是走在旷野，在旷野里头的时候，没有太多的材料可以给你选择，但是铜呢，但是还可以找到出来，啊，不是说那个地方产生的铜，而是说到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向埃及人取得了许许多多其中一些金属，那铜是其中的一个。不过因为最要紧的不是那个物料的来源，而是那个物料本身，神用作来说明表达什么。那很显然的就是我们看到铜的表达就是审判，在旧约到新约我们都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使用的方法。那么现在我们接下去我们要来留意了，当他在他们没有给铜蛇咬以前，他们经历了一件事。这一件事什么事呢？就是当20章他们开始从加迪斯重新来行走，那么住在南地的迦南人，那这个已经是这个南地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是迦南地里头的地区了。住在迦南，住在南地的迦南人，亚拉德王呢，听说以色列人从亚他林路来，他就要和以色列人征战。那这个事情弟兄姊妹，从地理上边你可以看到了，他来攻击以色列是从迦南地出来，来到这边的西乃的旷野的这个范围里头去攻击以色列。那么我为什么特别提这件事情呢？这和他们在底下跟向摩西发那个怨言是有点不说直接的关系了，也许有间接的关系在那里。因为他这一场仗来得太突然了，他们绝对没想到从迦南地里头出来一些人来攻打他们，并且也把他们掳掠了几个人去。那所以他们就在神的面前有所求了，这是一个转机。以色列人在这个事情以前碰到难处就是发怨言，没有碰到难处就转回神那边，这是头一次。那当然我们也可以了解得到，这一批人已经可以说是全部都是那个
新的一代，
没有给在第一次数点的时候没有给数点的那些人，他们长大了，到了这里过了40年，他们已经不再是少年人了，他们是一个长成的人，那所以他们就有他们的想法，因为过去的一些经历， 他们知道碰到难处的时候发怨言不能完全解决问题，那就转回来仰望神，那神也让他们在那里学了一个功课，什么时候他们的信心转回来向着神，他们就经历神做他们的得胜。那所以就把那个亚拉德王的那个人全部都消灭了，不仅是消灭了，甚至是把他们的诚意来毁灭了。那我就不知道他们怎么是什么时候做这个事，是当时就毁灭了这个，那还是越过这个时间就说到以后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才把他们毁灭，那这里好像有点不大清楚。不过反正你就看到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那个转变，他会回来寻求神，同时也按照神的那个心思要除灭迦南人，那这个是他们一个进步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个信心的功课学上来以后，立刻在一个考验的里头他们就倒了。那这就让我们注意到一件事，如果我们留意到这一批人是新生代，不再是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一批壮丁，那他们经过那么许多的事情，加上在40年旷野的那些经历，应该他们在已经得着的信心上面更有力的往前走才是了，但是他们没有，接下去他们就发生了一件事。刚才我说到他们接下去发生的那一件事情呢，和这一次跟亚德林王亚拉德王这一次的征战呢，是有点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关系，是在这里。当然在这一场战事的里面，他们是因着主的同在，他们是得胜的，没有疑问。但是呢，接下来发生的那件事情，我们在民数记的里头就没有很清楚的看到那个过程。但是如果我们连接到生命记第二章里面去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到了，当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为什么要绕过以东地？这里没有说，但生命记那里头就把这个事情的细节也说了一下。那神在那个时候就对摩西跟以色列就说道，你们进迦南，你们可以经过以东地，你们可以向他们要水喝，但是你们不能骚扰他们，因为神跟他们说，以东地我没有把它给你们，我是把它给了以扫的后代，说你们不能去碰他们。那么我们就注意到了，在生命记那里你就看到了，他们到了以东地的边界，就像以东那一边提出要求，我们要在你那里借路进入迦南，那么我们只是走大路，我们不骚扰你们，如果喝水向你们买，要吃的向你们买，我们全都付代价来走这个路。但是以东人呢没有答应他们，不仅是没有答应他们，还组织了那个军队出来要跟他们打仗。那么所以 摩西就领着以色列人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进你那个地了，那不进那个，不经过以东进入迦南，那你要怎么走呢？他们只有离开以东那一带，要往北走了，往北走，一直往上走，走到一个地方，那一个地方呢，他们可以过到迦南地的。但是以东的上头摩亚的弟弟啊，还是哥哥亚门，你要经过亚门的到摩亚，但是神说这两个地方我也不给你，因为这两个地方我是给的罗德的那个后裔，说你们在这两个地方又不可以像以东人一样的，你不能，如果他允许你们过境，你们就过境，如果不允许的话，你们不能骚扰他们。那么因为神跟他们说过这样的事情，那所以他们跟亚拉德王那场仗打完了以后呢，他们就不能过以东，那只有往北走，走到越过了摩亚跟什么，我又忘了，
亚门
的地，所才有条件渡河到迦南地区。那因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，所以他们就你看到第四节，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，又是走回头路了吧。而这一条路呢很难走，正如他们走过来的时候已经知道了，但是因着这个路很难走，他们心里头就发怨言了，那心里头就烦躁了，一烦躁的时候就忘记了神跟他们走做什么安排了，他们只是看到一样，他不给我们走，以东不给我们走，为什么我们不给他打一仗，打过了以后就过去呢？因为跟我们跟亚德拉王那一场仗，我们已经是有了经历了，我们一定能打得过去的了。结果我们放弃了那一个机会，却就跑回头路，跑到现在的时候呢，又碰到一些生活上的难处，就发怨言了。这个怨言一发出来的时候，如果光是发人的怨言呢，也许还好一点，但是这个怨言从人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，那这个问题就好大了。那么因此就引动那个火蛇的事情发生。那我们感谢主，神用火蛇进到他们中间，是让他们在这一个遭遇的里面发觉我们出问题了。那这个是他们的长处，你看到他们当火蛇一进来的时候，立刻就晓得了我们得罪神了，立刻来找摩西说，哎呀，上我们祷告，替我们到神面前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他比上一辈的人是进步多了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忽略一件事情，究竟是亚当的后代，如果 不是在救赎的里头接受那个生命改换的那一个拯救啊，那人的天然总是叫我们选上顶撞神的路，而作为最上算的路。但是哪里知道这样的想法就正好是为自己制造一个更大的陷阱。不感谢主，当神一管教的时候，他们立刻就明白过来了，我们又错了。求主来怜悯，求主来怜悯，感谢主。那么主就让摩西造了那个铜蛇给他们看，接着将铜蛇一看，给谁咬的人就全好了。那当然你要扩大来看的话呢，你说怎么可能我给蛇咬了，我就看看那一条蛇我就得医治，不合理啊，不合情啊，我就不要看。行啊，你不看就死定了，那你看呢就得医治了。得医治还是小事，因着得医治那个事情连接上一个信心的学习，这个事情是大事。所以就引出在底下，就马上你就看到经过了难处，在难处的里头学到了一点点信心的功课，所以他们就继续往前走，走了一段蛮容易的路。所以在那里我们看到从这里到哪里，那里到哪里，他们都是没什么难处，就是走过了那么多的路。但是那个都是在往北走的路啊。我们感谢我们的神。那么他们走过了这个路的时候呢，就来到比斯加山顶那一边了，那就是靠近那个上面所说到的那个迦南那个亚摩利人的那个地界。先是来到那个亚摩利王西宏的那个地区。那我们先就注意了，他们来到亚摩利王的地区的时候，他也照样像以东那样提到，我要过在你们这里过境啊，我们向你们买东西吃，买水喝。我那个亚摩利王就不答应他们，又出来攻击他们。那结果呢，仗一打起来，以色列人就把他灭掉了。现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跟以东以色列人就绕路走，现在碰到那个西宏那个亚摩利人西宏他的人马的时候呢，就不往后转，就让他们了，不说算了算了，你们不给我们走，我们就不走算了。不，这些全都在那里给他们正正规规的打仗，并且就消灭了他们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看看为什么对以东就那么客气，对亚摩利人的这个王就那样的不客气，面对的事情是一样。但是感谢神，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怎么给他们说你们要进迦南，要把迦南里头那个人完全要灭掉。这个亚摩利就是在那迦南七族里头的一个，是不是最大的族呢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是一个 占地相当广的一个民族。神说，这一七族的人，你们又完全把他们除掉，因为他们把迦南地的整块这个地了，已经沾污那个地，沾污到太不成样子了。那当他们跟以东人当中的区别就是那么一点点，那所以结果呢，他们就把西宏的地方占去了。那当他们占了西宏的地方了以后呢，他们继续就再继续往前走了，因为他们这个王的这个边界是跟摩亚人连在一起的，他们就在这个他们的在摩亚的边界上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他们继续往前去，往前去的时候，越过了西宏这个地区，又碰到另一个亚摩利王巴山王。那结果又是一样，巴山王就带着他的众民出来攻击以色列。那看情形好像巴山王的那个势力比西宏那个势力还要强一点，所以才有最末了的那些话。但是当他们在那里是不是有点犹豫的时候呢，神向他们说话了，他说不要怕他们，他们要来打仗你就给他们打，我已经把他们全交给你了，你要带他们像从前带西斯本的那一个亚摩利王西宏一样。那结果呢，就把巴山王的地也都取了过来了。那按照这两件事情来说，那么神让他们经过这个事情做什么呢？神让他们经过这个事情仍然是在学习信心跟随主的这一个功课，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一步一步的提升他们对神自己的那一个信靠。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，虽然他们还是带着亚当里头的软弱，但是你看到了他们多多少少会学到仰望神而走前面的路。我们感谢我们的主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子走过这一段的路程的时候，二十一章没有说他们走到那里，但是你一接上二十二章的第一句话，你就看到他们来到耶利哥的对面，就是隔了一个约旦河，那边就是迦南地了。感谢我们的神，神领着以色列人这样走过那一段西乃旷野的路，现在来到迦南的边缘，真的是到迦南的边缘了。但是没有让他们立刻就进去，所以以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允许他们发生那些事情，一个很清楚的是要让他们更深的去经历神是他们的盾牌，神是他们的力量，神是他们的依靠。因为到二十二章以后呢，弟兄姊妹很清楚地看到是另外一个征战，真的是属灵的征战了。二十二章以后，我们下去回来的时候， 我们要把要22、23、24这三章一起看，那这是很完整的一件事情，很清楚的你看到这个很完整的属灵的征战在那里暗暗的进行。前面的说到跟那个亚摩利人两个王跟亚拉德王的征战呢，是明明的，就是面对面的征战。22到24呢，那是不是面对面的，没有面对面，但是确实一个更厉害的属灵的征战在那里。明明是接触到神的那个旨意，是能维持往前去，还是给损害。我们上次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三章一块一块看，一起看，作为一个完整的事实来看。